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看有些时间吧，我们去回答一些问题，这样的。好，第一个问题说，自利和利他的关系是什么？大乘佛法强调菩提心必须以六度万行才能成就，弟子也同时看到天行引导文得地的菩萨方可真正的承办利他的事业，比如舍利子智慧第一，他不使眼睛产生退失菩提心的想法，何时我等初学者呢自己也感到作为初学者烦恼深重，智慧微弱，利他的能力很有限，那么作为初学者来说，怎样摆正自利和利他的关系，达到一种平衡？自利和利他相辅相成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真正要做利他的话，那么我们的自利呢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我们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我们一点自己的功德都没有，也没办法利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自利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利他。那么反过来讲呢，利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利，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利益呢，它要升华，就是说让我们自己的一种能力要加深的话，那么如果菩提利他的心升起来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力量就加强了，它的一种心态心力加强之后呢，它反过来会对我们的这个自利的一种质量呢也会有提升。那么自利的质量提升，这个反过来会对利他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所以自利利他的关系呢，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而且呢，从某些关系来讲，应该是利他的思想引导自利的思想，也就是说以利他为主，自利呢是为了利他服务，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我现在修自利，它对利他有帮助，但是还是为了升起利他，利他的一种心和利他的行为。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以利他为主导思想，然后引导自利呢，这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他为主的过程当中，附带可以得到自利。但如果以自利为主导，然后利他的话，就是我们在自利过程当中呢，就很难的真正的产生那么就圆满的利他。所以说，如果说一心利他呢，它可以得到圆满自利，但是一心自利呢，就得不到一心利他了。就完全利他圆满利他是得不到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就说是这个凡夫人和佛陀之间的一种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舍利子尊者显现上面的话，可能也是退失大乘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初学者呢就不一定，因为这个根性不一样。舍利子尊者显现上是一个声闻根性，声闻根性呢就是说他有可能行持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他可能没办法忍受退失大乘。但是我们呢要讲进去是大乘种性，大乘种性呢不一定，就是说方方面面可能从他的智慧的角度来讲，但是舍利子尊的智慧第一次从他后面 成为佛陀的弟子之后智慧第一，不是说他当时就已经是智慧第一了，是这样的。他退失大乘的时候，那个是有没有智慧第一舍利子的说法，那个是没有。所以我们自己呢，虽然从方方面面可能不如舍利子，但是呢现在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修法，可能通过这个上师的一种接引吧，或者通过正系统佛法的一种这个系统佛法的一种这个学修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可以达到一种利他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怎么样摆正呢？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主要是升起利他心，然后以利他心来引导我们的自利，这样就可以。第二个问题是说，近有父亲将患精神病儿子杀死的报道，一个家庭中有精神病患者，家庭社会都是危险因素，也对周边的患者家庭做过调查，进行爱心帮助，请堪布对患者的因果做开示，如何用佛法饶于他们？这个呢，就是说精神，虽然一方面来讲可能是对家庭社会都是一种危险因素啊，一方面来讲精神病它有它自己的因果。他以前造过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业，所以精神当中导致这个精神就是患上精神病，而且就是说精神病投身在这个家庭当中，家庭和他之间也有一些因果，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这个家人他没有患精神病，但是呢他也会感受到因为有精神病导致的一种痛苦，这里面的因果就很复杂啊。就是说一方面来讲的话，精神病患者他自己的因果，还有就是精神病患者和这些父母之间的一些因果因素，这方面都是比较一种比较这样一种这个复杂的。所以说患者的因果呢患精神病的话，就是说据舍论当中以前讲的话，比如说饮酒它是一个患精神病的一个因，如果精神当中喜欢饮酒呢，就下一次很有可能就转成这个精神病，他神志不清嘛，因为酒呢它是让迷醉的，所以说经常嗜酒的话，以后呢有可能转成精神病。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把一些就恐吓众生，恐吓众生的话有可能就因为恐吓众生的时候让他的一种心很紧张， 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说是一种患上精神病。还有一些把一些众生从很高的地方扔下去，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师们让我们放生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有听说很高的船上面这样直接倒下去？一方面我们就是说是可能有些地方可能是那种这个因缘吧，这个条件不具足，有的时候可能不注意，所以说就是从很高的地方投下去的时候，有的众生在空中它是会很恐怖的，就像我们失重的时候，我们从上面掉下去失重的时候我们会很恐怖，有的时候是坐过山车的时候，而且突然失重的时候我们感觉很恐怖，所以他那种心态你把它从很高地方扔下去的时候它很恐怖，所以这个恐吓众生的心有可能以后让我们就说精神失常，这个因素也会也会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对这些因果那怎么样扰于他们呢？当然就是说给精神病患者开示佛法让他忏悔呢，有的时候他如果正常的时候，他假如有些善根，他就是稍微正常的时候给他做一些开示呢，让他去念一些忏悔啊，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很多时候他的心智不正常的话，要给他开示因果让他自己去修很困难。所以说这个方面而尤其是呢，有些时候他已经这个果已经成熟的时候，马上要用个什么方法让他去马上恢复正常也有困难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以前大人上讲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他人家以前的五百大愿当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就是说精神失常的人呢，如果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对他们会有帮助。有一次在学院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修行者，当时好像是相当于类似精神有失常的，就是当时我想得起来上次马上就带我们念释迦佛的名号，实际上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这个事呢就因为佛陀发愿可以对这个精神病患者有这些饶益的，所以这个是大人以前这样做过，发愿也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给他去做一些忏悔啊，我们替他做忏悔啊，做一些放生啊，给他念回向啊，这些都可以，实际上有些呢可能是精神病患的，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前世的业因也有，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属于那种药物就是服错的药，有的时候也会导致那种暂时性的精神病。那如果那样的话可能药效过了或者服药就会好。有些时候有些精神病呢可能是属于一种鬼神的非人的一些扰乱，非人扰乱可能是请慎重念经啊，修一些仪轨啊，这个可能是管用。但如果是业力的话可能是要马上起作用可能有点困难，这个时候只有通过善心给他念一些忏悔啊，放生啊，然后给他种个善因，多多少少对他有帮助，以后呢可能会摆脱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第三个问题呢是去上师拜见去学院拜见上师带回来了哈达多了不知如何处理。像这样的话就把它保存起来嘛，像这样如果是上师给自己的呢就把它当成一种加持品就像这些平时我们的一种舍利子一样我们说从学院去了之后拜见了这个学院就带回来这么多舍利子怎么处理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不会问这些舍利子怎么处理可能会很宝贝的供起来。所以把这些上次给我们的这些加持过的好的也是相当的珍珍贵贵的，把它就是说是很真实的把它供奉起来，给自己带来一些吉祥也是可以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现在的香据说都有致癌物质该怎么办当然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也不是也没有去这个照相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都有或者是很多这个也没办法。如果我们知道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香有致癌物质我们就不尽量不要买嘛。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也没办法了是吧，我们就是说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反正就是说我们要操心的话就是各种我们操心，就哪怕出去这个空气都有致癌物质，那我们说怎么办呢？就相当于有的时候就没办法，我们自己造的这个业啊，或者有个因缘投身在这个当中，我们只有一方面来讲的话，尽量的避免。如果避免不了的话，平时我们就多修一些这样一种这个防护法。防护法呢，当然有些时候呢是属于一种佛菩萨们发愿的一些护身的一些东西，护身的咒语啊、护轮呐、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一些本尊比较金刚铠甲的，他们也对我们来讲呢也有一些发愿保护的作用。平时我们多念一些这些呢，就相当于就是在我们身上外面或身心上面就是好像穿一层铠甲一样，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有毒物质呢对我们来讲也没办法侵入，这方面也有。还有一些就主要这么心态清净嘛主要前面讲的这些度母还有莲师还有很多这些修法，它其实也有一些功效，平常我们经常念诵它可以保护我们，所以说呢 一方面来讲可以这样，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我们知道是致癌的不清净，我们就不要供佛了。如果我们就说没办法分别，我们觉得这个味道好，或者就是说他们说这个是很好的，我们就可以来供养。具体的是不是真正致癌物呢，这个我们不知道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这样第五个问题说，因工作关系需邀请客户参加公司酒宴，到时公司点菜一定会杀生，请问我们该如何以佛法来饶益众生？本想回避不参加，但是就算我不参加，公司也会搞50多桌酒宴啊，此时应当如何取舍？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看我们能不能左右这样一种这个酒宴。如果我们能够左右的话，我们就去左右它，就改变它，尽量不要杀生。如果我们没办法左右的话，那么就说没办法左右，我们就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去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比如说呢，对这些被杀的众生就是说我们自己悄悄的默默的给他们念一些观音心咒啊，给这些杀生的人念一些金刚萨埵啊，发菩提心啊，愿我能够以后能够饶益这一切的众生，不管是被吃的还是能吃的，像在那愿我修行的所有功德能够和他们结缘，以后能够度化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从这方面就说是能够做吧。一方面自己可能尽量不要去参与随喜，但可能看这个提问者的口气可能不会随喜的。有方面来讲，我们迫不得已知道自己的修行福报不够没办法避免，如果自己福报大肯定是可以避免的，但自己福报不够的话没办法避免没办法避免怎么办呢？如果实在没办法避免，我们就发起一个勇猛的心，饶益所有的在场的就是说吃客和被施的友情，然后呢通过自己最大的心力去念观心咒和念这个念一些就是说金刚萨埵和念一些发愿文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利益的，就是说虽然这个是个造业的一种酒宴，但是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心和菩提心的力量的加入，成为一种这个众生得度的因。所以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不要小看这个自己发心的能力，虽然可能看起来是很小一个心，但是这个心力法心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去发愿呢，以后肯定会成熟这样一种善果。第六个问题说，施食每天必须在同一个位置吗？这个我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上师说必须同一个位置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在施食的时候都是想这个所施的食物便于一切法界嘛，便于整个三界，所以你不管哪个地方施食呢，只要你有这个心和仪轨，这个力量到了，它可能不管你这个位置怎么换，你反正怎么换你在地球上面你不可能就换在哪个地方去，超过三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说即便是你在另外一个国家，今天我在中国，明天我在美国施也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仪轨和这个法性力它是这么大，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说不一定在一个位置吧，看情况。如果一个位置习惯了就一个位置，如果说必须要换了就换，这个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不是一个就是影响他这个修法的一种就是说一种必须的问题。第七句常常看佛教佛理教义道理都懂，戒律也知道一些，但是就口业这一条怎么都改不了，有时候清晰的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对他人的冷嘲热讽，或者夹杂的是嗔恨心，但在语境下不由自主的说出来，说完自己后悔，后悔完下次还一样，该怎么对治口业？有什么有效的咒语或观想方法吗？已经说完的对治就是忏悔就是说你要对治这个口业，你就念金刚萨埵忏悔。观修的方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观想它的过患，就因为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改变不了自己的一些习气主要是对它的一种过失的一种认知力不够认知力不够，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有过失，但是过失是不是有这么大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不是很确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的话，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这个尽量的多观修它的过失，然后把它在我们的心中的引发一个很大的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理念。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的过失很大的时候，我们肯定不愿意去做的，即便是当时要做了要想说了想到它过失这么大，那可能当时我们就会控制住自己。所以说如果控制不住自己呢，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以前的习气重的表现，还有可能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他的过失的认识他的过失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这个口业要看一些很多，比如说在百业经当中，还有在很多咸鱼经当中，还有很多专门讲口业过失的，比如说我们要看前行当中讲口业，前行当中讲口业的上师肯定会在那讲很多公案，然后就是说是不是大人上师也好，一上师也好，他们在讲口业过失肯定会讲很多，因为口业带来的过患，我们就要看很多这个公案， 看完之后就很清晰的了解，哇，你看他说的这个口业，他的口业他过失这么重啊，如果这个过失都在我头上怎么办，如果这个果报在我上面的承受，我能承受得了吗？所以如果经常性的这样看，经常性观修的话，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恐怖，就恐怖这样一种这个口业带来的过失，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自主了，是这样的。当然说完忏悔这是对的，但是呢就尽量忏悔之后在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就能够自主的去控制它。第八个问题，法本里说佛是在示现生病，示现被诽谤，所谓示现或显现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佛菩萨感果不是真实的，只是示现？因果是不是对佛菩萨开绿灯？这个佛陀的示现呢，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没有真实的因为业导致这种痛苦或者被诽谤，但是呢因为众生的一种利益，众生的需要，利益众生的需要的话，他就说是这个示现，就说生病，因为这个示现生病呢，给借着他生病这个显现，然后给众生开示很多因果取舍的道理。因果是不是对佛菩萨开绿灯？不是说因果对佛菩萨开绿灯，而是说佛菩萨他自己的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一种这个因果的一种这个体性。因果就是说因果存在呢，它主要是有心识，有心识它就会有因果。如果佛菩萨他已经证悟了心识的本性，心识的本性它已经变成了智慧的时候呢，它在这个无分别智慧当中，它不会再有因果存在。所以说就是说它可以从这样讲的，如果众生有心识呢，它就一定会在这个因果规律当中啊做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去流转。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有心识的时候，我们能够选择的，凡夫人在因果律当中只能够选择就说是做或者不做，怎么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没有自主的，必须要做。所以说必须要做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做善业，做无漏的善业，做相应解脱的善业，不能做恶业，尽量不要做有漏的善业。这样我们只能在因果当中这样选，没得其他选。但佛菩萨不是这样的，佛菩萨不是必须要选，他因为就是说他已经证悟了因果的本性，他已经了悟了因果的本性之后呢，心识已经消失在法界当中，不会再有心识，没有心识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一种缘起。所以说就是佛菩萨已经证悟之后呢，他其实呢已经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因果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就佛菩萨他不会再有，尤其是佛菩萨呢还有因果，菩萨当然因果他不是说他还会去造业啊，他会刻意去做一些取舍，菩萨就是他的因果是自然而然的随顺于通过大菩提心摄持的利他的一种这个因果，不善的因果没有，只有善因果，善因果当中只有随顺成佛的因果，佛是没有的，佛的完全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因果已经消尽了，所以说他只是显现在轮回当中引导众生，在有因果的众生面前示现因果，因为只有这样才引导众生去取舍。如果佛陀告诉众生说这个因果很严重啊，这个因果要取舍，而佛陀他自己一副超然于外的样子，我们说这个因果到底有没有？你说因果这么严重，为什么你没有呢？所以说众生就是这样的，有分别念，所以说为了让有分别念的众生去做因果，所以佛陀也示现有因果，是这样的。第九个问题说，经典说释迦牟尼佛成佛后还要感受三天头痛果报，可从万法皆空角度讲，业也应该是空的，本来没有，可为何证悟了还要受果报呢？佛与凡夫若都要受报，岂不无分别的词，两者要如何圆？这个和前面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佛陀成佛了，如果他成佛之后还要受果报，说明他的业还没有尽，如果就是说业没有尽也成不了佛，成佛之后就说明他业已经尽了，不管是什么业，习气也好，他最微细的这个也好，完全都消尽了，他能够真正的成就最圆满的佛。因为这个头痛的一种这个业，它也是一种障碍，如果这个障碍还存在，那么就说明佛的一种障碍没有消尽，那就不会成为变质。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佛成佛之后，就说明他所有的障碍也消除了，所以他不会再有头痛的果报。感受头痛果报完全与刚刚讲的一样，它就是一种示现的，它为了就是说给众生示现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道理，而且通过这个示现，它不单单是说示现有这个，而且当时示现这些的时候，它会给众生带来很多很多的思考，会对众生的修行产生很大的帮助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业是空的，佛陀也完全证悟了这个业是空，而且通过证悟业空，把这个所有的业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种示现。所以说就是说佛和凡夫当然不一样，凡夫人是真正的受果报，而佛陀呢是示现受果报，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来了解。第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时间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万事万物原本都是清净的，那为何要去分别肉食与素食呢？不净只是自心显现的障碍而已啊。都说现实如梦幻般，可梦中经历的醒来不会受果报，为何我们现实造作起心动念要受果报呢？两者要如何圆融？万事万物本来清净，为什么要分别素食和肉食？万事万物本来清净，就是说我们自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是处在尚未清净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处于尚未清净的阶段的时候呢，这个万事万物对我们来讲还只是一个本性而已啊，只是一个实相，只是一个本性。就像我们说万法是空性的，但对我们来讲呢，万法空性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悟，我们现在还在世俗地当中。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去肉食和素食呢，它在世俗当中啊，它仍然在我们状态当中还是显现的一种这个有差别的啊不清净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分别，因为就是说我们素食对我们的修行呢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并不完全是主要的作用，但是对我们修行的确还是一种辅助作用。而肉食呢会对我们的修行有障碍，素食对我们修行有一些帮助的作用。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它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有些差别的因素对我们来讲还是要起作用的。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是选择能够帮助我们修行的一切的因素。所以说万事万物是清净的，它是在圣意当中或在实相当中。然后呢，就分别肉食和素食呢，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还没有去入于实相，我们还没有真正证悟圣意地的时候，这些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没有证悟万物本清净之前，我们要经由分别肉食素食等为主的所有的一些显烈的差别去屈辱本来清净。所以说我们分别肉食素食，当然分别肉食素食它是不是一个修行的主要的考量不一定。以肉食和素食为例，以肉食和素食为例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取舍之道啊，都是属于世俗的取舍之道。只有我们在世俗当中做取舍了，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就原本清净的这种状态当中。如果我们在现实当中对于肉食素食为主的这个取舍不好，它其实是妨碍我们进入到这个万事万物清净状态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既然是清净的，为什么要分别呢？分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最后能达到这个原本清净无分别的状态。如果现在就是说虽然它是原本是清净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分别的话，假如说现在我们说万法是空性的，万法圣意当中空性的，但我如果我们在世俗地当中，我们完全不取舍因果，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了，在这种颠倒取舍的前提之下，根本证悟不了空性，根本没办法取舍空性。所以说呢，虽然它究竟来讲是空性的，但暂时呢，你这样做，你才能够随顺它证悟空性之道。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万事万物虽然本来清净，但是呢，暂时来讲还是要分别，还是要取舍。这个分别它有善分别和恶分别，是这样的。那么善分别当然要有，因为本来我们再怎么说不分别，我们还是要有分别的。所以说既然都有分别，那么要分别善的，要分别随顺于解脱道的，分别随顺于这样一种实相的，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不仅只是自心显现的障碍，是自心显现的障碍，但关键是我们现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没办法控制我们的心，所以说他肯定要就是说起心动念。那么起心动念的时候呢，他肯定对这个是清净，那个是不净的，他就会有分别。那么如果是这样分别呢，我们就要随顺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实如梦如幻般，梦中经历的醒来不会受果报。那为何我们现实起心动念受果报？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醒来啊，他醒来不会受果报，但是关键是我们现在还在梦中，我们现在还在为了醒来在做努力。所以说当你在梦中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反正都要醒来之后就没有了，但关键是我们现在还在梦中啊，还在梦中你就会受梦中的一种因素的影响，是这样。当你醒来了你不用管的，是这样的，你说你要关心的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当我们证悟之后，证悟之前呢，我们在凡夫道当中，我们要管我们在醒来之前在梦中这些果报啊，这些我们要去关心。当你证悟之后，这个不用关心，但你关心的其他事情，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圆融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他醒来之后不受果报，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醒来，醒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终究会醒来，但是现在还没有醒来，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做取舍，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时间也过了，到了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回答到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那回向之前呢，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 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正念当中我们勤念诵回向文。
佛伦德耶当迦热巴尼多勒利波迦南帕谢将觉嘎拉吉瓦隆遮巴卓比卓尼卓瓦卓尔修。